学习一段经文啊，今天我们来学习撒母耳记上啊13章10到12节啊，我们来学习一段这个经文，撒母耳记上13章10到12节，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读一遍啊。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上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犄角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我们啊来学习这一段的经文啊，最近我们
我已经上来了，好，谢谢杨子。
好，那怎么安排？
没事的，就听那是听周爸讲吧。
把这个次序就是说换一换呢。次序换一换，我讲几句以后再呀。
啊，好好好，我把时间交给你，走吧。哎呦，耽误太多时间了，好，给你。
呀，我们就是最近都在学习啊，这个以扫的教扫罗的教训啊，这个我们对扫罗的这些这些关于撒母耳记。上面啊，关于扫罗的经文都很熟悉啊。今天呢，我们还是着重在学习啊这一段的经文啊。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啊是啊关于这个扫罗啊，他扫罗王他第一次的这个试炼遇到的试炼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扫罗王啊，他面临这个非利士人大兵压境。啊，他又看到他的这个百姓和士兵啊，都上去了啊，都回到家里面去了，离开了队伍。这一个撒母耳呢，迟迟没来啊，到了7天还没来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扫罗就慌了啊，慌了以后呢，他就献了这个燔祭啊，他就献了燔祭啊，就是。刚献完燔祭呢，这一个撒母耳就到了啊，所以呢，这一个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啊，实际上就是说啊，神在试炼这个扫罗王啊。其实撒母耳也是，他之所以晚到啊，是在是可能他有一些原因，也有可能，但是神呢，实际上是在试炼扫罗王，所以呢，这个所以他刚献完燔祭他就到了。就是从这里，他不会那么凑巧。为什么那么凑巧呢？说明这个这个扫罗啊，他是啊，就是说在经过一个试炼，但是呢，他这个在这个考试的面前呢，他却失败了啊，他失败了啊。所以呢，我们要看到他错在什么地方呢？啊，扫罗啊，他就是说他错在两个地方。啊，第一呢，就是说他没有等到撒母耳来，他等了撒母耳，他等了这个时间，他等了撒母耳7天，但是呢，他没有等到这个撒母耳来，所以神的吩咐是撒母耳对扫罗的吩咐呢，就是说你等我7天，要等我到了啊，我来献祭啊，所以呢，扫罗他等了7天，但是他并没有等到撒母耳，所以呢，他这个就是，这就是他的第一个错啊。他虽然等了7天，他却没有等到撒母耳。第二个这个错呢，那是更加严重，就是说他越权越位来献燔祭啊，就是说他作为君王呢，他是不能够来献燔祭的，只有这个大祭司才可以来献上燔祭，这个是律法规定的。所以呢，这个他。扫罗献上燔祭，这个是他的越位啊，他这个越位就是冒犯神，得罪神啊，所以呢，他 越位献祭啊，这个是扫罗的这个这个错误。那么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这个扫罗他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所以呢，撒母耳啊，扫罗他就去迎接这个撒母耳就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啊，就是说他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扫罗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扫罗的回答啊。首先他就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上去。”啊，这是第一个，他看见百姓啊离开他上去。第二呢，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就是撒母耳没有照所定的日期来，这是第二。第三呢，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啊，这个密谋跟吉甲相隔不远啊，就是说大兵压境。好，在这种情况下啊，三种情况啊，这就是考验嘛，这都是环境啊，这三样东西都是环境。百姓离扫罗上去啊，撒母耳没有如期的到来到，而非利士人呢聚集在这个密谋，大兵压境，这都是环境啊。在面对这样的环境，那么这个扫罗是怎么样子的心态呢？啊，这个十二节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心里说，在这个环境的面前呢，扫罗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呢，他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来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啊。”所以呢，这个十二节，这个是一个关键啊，这个。十二节把这个核心讲出来了，就是面对这样的环境啊，扫罗怎么回应呢？这是最关键的啊。我们如果在这里插一点，就是说后面当我们看到这个啊大卫他遇到同样类似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非利士人他有一个巨人叫做哥利亚啊，也是跟非利士人打仗啊，那个时候是碰到一个哥利亚一个巨人在那里叫阵。当时的情况也不会比这里那个危急，因为那个非利士人在那里叫阵已经有好多天了，没有任何人敢去了出来跟他来接受这个挑战，当时的情况也非常的危急啊。所以呢，但是呢，你就看到那个大卫啊，当时他是怎么表现的。大卫如果你了解的话，你就会看见大卫面对这个哥利亚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耶和华啊，他想到的是耶和华，他完全相信这个耶和华啊，这是完全信靠耶和华，所以呢，他就一点都不惧怕这个哥利亚，他就胜过了哥利亚啊。那时候大卫啊的这个面对这个考验的时候，他的表现就是跟扫罗是完全相反的。扫罗在这里他就是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那么非利士人下到吉甲就来攻击我啊，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啊。所以呢，他这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扫罗啊，他自己担心他在这个急难当中啊，他没有时间来祷告耶和华啊，他没有来祷告耶和华，他就献上燔祭了。他就认为，哎呦，我刚才献燔祭献的太快了，我还没有祷告耶和华呢，啊，那么呢，他为什么他没有祷告耶和华啊？他为什么会没有祷告耶和华呢？啊，他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平时跟耶和华的关系就是不是很亲密，因此呢，在谨记的时候呢，所以呢，他就更加顾不上去祷告了，他情急当中，他可能就根本就想都没想到，他就是说，到了后来，他问起他来，哦，他想到，哦，就是说紧急情况下，他临时祷告也来不及了，啊，所以呢，所以他平时跟神没有好的关系，啊，在紧急的情况下，啊，他呢也想不到去祷告耶和华，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点。啊，第二一点呢，就是说他由于他没有祷告耶和华，他就不能信靠耶和华了，他就不能够相信耶和华在掌管一切，耶和华在跟他同在，在跟以色列人同在，耶和华会带领他们得胜，他就完全没有这个信心了啊。 他就完全不能信靠，他完全他一不能信靠以后呢，他的恐惧就上来了啊，他不能信靠耶和华，所以呢他就恐惧这个腓力斯人呢他会下到极角来攻击他啊，所以呢他因为跟神没有这个好的关系啊，他也误解神，不能够信靠神，最重要的，所以呢他就啊惧怕，被惧怕就是占有了啊，他就是怕惧怕这个腓力斯人下到极角来攻击他，所以他就勉强献上燔祭。他知道勉强两个字就表明他是什么呢，他知道他不应该献燔祭的啊，这个燔祭不是他要献上的啊，所以呢但是呢他被恐惧控制了以后，哎，他就做了这个就是犯罪的行为啊。所以呢从这里呢我们就是说可以学到这个教训。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试炼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实际上他这一次啊，这个扫罗并不是要故意啊违背这个悖逆，扫罗在这里不是故意的要悖逆，其实呢他是就是说他这里的关键就是说他被不能够信靠耶和华。他因为不能够信靠耶和华，没有在这个考验面前没有信心，所以呢他就恐惧了啊，他不能够信靠耶和华，他就恐惧，他恐惧呢使得他就是促使他犯罪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这一个试炼是一个信心的试炼啊，它是测试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啊。而扫罗呢他恰好在这里他没有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他不能够信靠神，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所以他不能够信靠神，他就恐惧占有，他被恐惧所掌控，结果就使他犯罪了。所以这个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跟神建立这种一手的亲密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跟神建立这种一手的亲密关系，那么在紧急的危难当中啊，那么呢我们就不能够全心的来信靠耶和华，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啊失去我们的平安啊，就会被恐惧所笼罩，或者你即使没有恐惧，你也是靠自己，因为你不能信靠耶和华嘛，那么你就只能靠人靠自己啊，不管怎么样呢你就会偏离神的旨意啊，在考验面前，特别是在这个末世啊，将来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末日大灾难啊，将来会有敌基督的出现啊，有很多的欺骗，有很多的这个挑战啊，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跟神来培养啊，建立这样一手的关系啊，当那种考验欺骗或者是考验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就像扫罗一样就不能够站立得住啊，可能就会啊动摇，就会跌倒啊，就会偏离神的旨意啊，甚至我们都有可能失落我们的救恩。所以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啊要来啊跟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感谢主，阿们。那我就继续，孙妈，一会儿你看什么时间，你到你的几个，你来分享。啊，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这个晨祷呢，就是面临到一个突发事件，啊，就是这种突发事件，我想以后会经常有，会越来越多，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预备，啊，就是看这个正好今天周伯分享的也是撒母耳记第13章啊，上面里边的这个10到12节啊，这个经文其实就是也是在我们扫罗头面对这种突发事件，我们以后也会经常面对突发事件，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来啊有这个心腹代祷团他们这样的这个祷告，我想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个晨祷当中来领受的弟兄姐妹也是要为我们的晨祷来托住祷告啊，在这个祷告当中呢，我相信神的心意会更加的彰显，我们弟兄姐妹的合一也会更加的能够被建造出来，所以感谢主。另外我想就是借这个机会呢，就是想这个现在使用苹果手机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要注意，这个苹果手机呢是经常会一大段一大段的听不到声音，然后突然之间就会能听到了， 所以这个不是 YY 成长的问题，也不是就是别人的问题，是你那个手机因为是苹果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因为是苹果的手机，所以呢经常你会打断打断听不到，可能你可考虑换一个安卓的这种旧的手机啊，或者怎样，或者用电脑，然后就问题就没有了啊。我发现新生堂我们使用苹果的这个手机的弟兄姐妹，几乎每一个人都是长期的遇到问题啊，可能从六七月份开始吧遇到问题。感谢主，所以今天呢这个周爸分享的这个十到十二节，十三章十到十二节啊，昨天在牧者开会的时候，牧者我是讲特别有感动，就是昨天我们在牧者聚集开会的时候，就是使用这段经文，这三节经文来进行导读。那么这个导读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就是能触碰到我自己的心啊，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导读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是看到了这个经文里边写的非常就是隐藏在它背后的意义。那么就是如果你一遍读过去呢，你是看不到。那么再多读几遍，然后一边祷告，用圣经的这几句话然后来祷告出来，然后继续的在你的心里在默想，然后再祷告，再把它背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领受到神的更多的心意。那么例如说我昨天在读到这个第十一节的时候呢，他说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那么扫罗就回答了三句话。那么这三句话呢，我一越读越觉得这是扫罗给自己的一个，就是当神给他设置这个非利士人进攻他们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呢，他给自己的三个借口。他说你看，第一，百姓怎样，他离开我了。第二，你没有按照定期到来。第三，非利士人现在聚集在这个地方来攻击我。所以呢，这三个条件放在这里，按照人的这个想法，那是一定要动手了，一定要赶快去做事情，否则的话就会出大问题啊，我的王位可能就不保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晨祷当中所讲这个庞通，就是他对自己真儿子这个身份呢，没有神的真儿子这个身份，就是他这个王位是神所高立、神所设定的，神要保守的这样一个真理，他没有认识清楚。那么原因是什么呢？第十二节就讲到了。所以我心里说什么？说恐怕如果你加几个这个助词在里边，你就会非常清楚这段经文。他说我心里说，恐怕因为我平时没有祷告耶和华，所以现在非利士人下来攻击我，我就不得不勉强献上燔祭。要知道这个燔祭是祭司才可以做，是整个以色列的大祭司然后才可以献上燔祭。所以这个经文里边在上一段讲到说，扫罗第九节说，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他没有讲平安祭有没有献，这里实际上是他一献完燔祭，第十节一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所以平安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献，感谢祭就是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当中他都可以献这个平安祭，这其实就是一种感谢。当你求神的任何的事情，神满足了，神替你做到了，那么你献上一个平安祭、感谢祭，然后呢，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献。但是燔祭这个只有大祭司才可以做，尤其是作为君王，他如果要是献这个燔祭的时候呢，一定是只有大祭司才可以。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第十二节里边讲到说，因为我平时没有祷告耶和华，所以现在非利士人碰到这样的这个大的问题困难来攻击我，那我只好勉强做了。我们就可以思想，我们其实平时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平时没有预备好，所以当环境来临的时候，我只好做了，而且做错了，对不起，只能这样。我们在对人的时候会不会经常有这样的情景发生？我们在对神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有这样情景发生？所以这个就是神借了这段经文，我觉得我在导读的时候呢，就神就是在开启我，就说这这三节经文十、十一、十二，那么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虽然很简单，就三节经文，但是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情景，完整的一个情景啊，就是我们在碰到困难、遇到环境、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的心是不是还因着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明确的知道 我们可以面对这些环境，该神的心意是让我怎样做，然后我去怎样做，还是说因着这个环境领导，我们会认为是这个环境突然领导，但实际呢，就像扫罗所说，是因为我平时没有祷告耶和华，所以现在这个环境领导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但是这个看起来非常没什么的这样一个事情，引致了后面第十三节开始，扫罗就被神废掉，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昨天我们在祭十二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就这段经文，就着这个听命胜于献祭，就着扫罗和大卫他们两人那个强烈的反差啊，你可以来，我们有一些分享，有些弟兄姐妹有些见证，就是可以看到，你只有这圣经真的是越读越有滋味，尤其是在这个历史书里边，一个强烈的反差。我们昨天就说没有对比就看不到差异啊，你只有对比出来，才能看到为什么说主耶稣，为什么这个圣经上讲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就分享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边，当大卫迎接约柜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喜乐，由内心而出对神的这样的这个敬拜，这样的喜乐出来，他就这个把衣服脱掉，赤身裸体的在众人面前欢呼跳舞，踊跃跳舞，来迎接神的约柜进城。没有这个神的真儿子的心，我们这些人我想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我们会顾及到自己的面子，会顾及到自己的这样的所谓的这些叫什么体面，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大卫可以做到，他作为一国之君他可以做到，而这就是一个反差。我觉得在整个撒母耳记上下全部都是在讲反差，全部都是在对比，所以我们千万要学习这个导读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来学习这段经文。在这个经文的阅读当中学习里边，我们可以学到神的真正的心意，我们可以看到扫罗的这个错误在哪里，然后我们一边导读一边来想，一边来体会神的心意。我觉得这个真儿子的这个身份和身量就可以在我们里边一点一点的被建造出来。我想这也是神的心意，就是在借着这个晨祷不断的在讲扫罗的这样的这个教训。那么在这个扫罗的教训当中，我们可以越学越深入，把这个昨天早上晨祷的时候周爸所分享的这个真儿子的心和孤儿的心这21项分别列在这里，一边导读一边看这两列的这个对比，我相信会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反转。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求神来预备我们，阿们。
感谢主，我想我们这两天的开启也告诉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啊，真的要付上代价跟他有真实的关系啊，然后没有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也不可能破碎啊，不可能能行出道来啊。实际我在想，主耶稣已经做了榜样啊，我们牧者经常的这样的教导，我们也从圣经里知道，主耶稣每时不管是什么样的遇见什么样的时候，他都先来到天父的面前啊，领受天父的旨意，跟神有了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他所经历的事情，面对的环境，他可以去做啊。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扫罗的这个教训，我们真是看到啊，当他没有跟神有这样一个真实的关系，遇见任何环境可以说只能靠自己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啊，好像说那我没靠神靠自己那也不算什么事，是我们从这个教训当中我们看到这是非常严重的，是要被神给废弃。那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这一段时间借着扫罗他各个方面啊所表现的， 啊，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太多扫罗的这种性情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得求神光照。但我也这两天也在想，很多的时候我都在找庞统，这个庞统俩字越来越好像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大弟兄姐妹当中比较真实啊。我们找各种的理由，有些好像是好的理由啊，好像这个是对的，实质都是一种庞统。当我们有这个庞统的心，我们就不可能面对自己的问题啊。这个就是说不想被改变，那你我们就在一个老模式，常年还是一样的老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最大的一个警醒啊，真的要来到神面前祷告，要面对。首先说我们一有庞统的想法，先呼求神，先把这个先要来到神的面前，先要面对自己，先不想这个去旁通，不找任何的理由，然后才求神帮助啊。我想我们里边要有一个这样的心，我们今天在这里，我相信神圣灵都与我们同在，他知道我们里边真实的光景，他真的有能力有恩典，当我们真心依靠他，他会帮助我们。我们靠我们自己真的行不出道来啊，做出来也是可能不是从里面从神的能力所做的啊，和就是老是有反复啊。那我们今天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在这个神的带领当中，我们来依靠神，我们面对自己的问题啊，不旁通，我们也不回避啊。我们以后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新的带领，我们以后在各个群体当中啊，不管是祭司二还有小组，我们会分享啊自己的这个就是具体就叫蒙福行动啊，我今天想面对的做什么，圣灵光照我哪一点我想做，这个是我们走进一个实际，跟我们以前的蒙福行动，我觉得以前也做蒙福行动，跟今天我们再去所做的是不同的，是一个新的开启啊。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经过这么几年的，特别这两年当中的跟随，那我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进到有这样的一个开启啊。那我相信神会借着下一步我们每个人的圣灵的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实际的一个真实的问题点上啊，我们来依靠神，他会能帮助我们啊。这是我这一两天这两三天的里边有很深的一个这样的感受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啊，谢谢牧者们啊，属灵父母亲的分享。这段时间神都在很深的揭示这个扫罗作王的这个失败的这个根源啊。我就在就是想到这个作王呢，作王就是要来治理，就是神交给你，无论是你在家里面，是在这个神的家，还是在你自己的家啊，就是来做一个权柄啊，就是来交给你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作王呢，其实可以说是他是做神代表性的权柄啊，做神代表性的权柄。所以当我这样想到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代表性的权柄。因为这个王位扫罗也好，大卫也好是神高抹的，他不是自立为王的，他不是自己就是像那个什么占山为王，然后自己拉一杆子人他就做王了，他是神立他的。所以这个我们不是自立为王，也不是自主为王，而是代表神做王，代表神做王。所以一个王做得好呢，他就是能够代表神，你如果不能代表神，你这个王就做得不好 啊，因为你不是代替神，你不是代替神，所以实际扫罗也好在这个大卫也好，在旧约中实际的这些王啊，他们真的是有王位的这些王，还是今天我们神设立我们，无论你在家里面，你说哎我没有多少很大的服侍领域，可能我就是一个母亲，那你要治理你的孩子，你是一个父亲，你要治理你的家庭，我们一方面是仆人，一方面因着有这个治理的权柄，也是一个代表性的权柄，无论你在教会一个小组也好啊，一个什么层面也好啊，在这个神交托你的这个领域里面呢，是代表神作王，代表神的这个权柄，就很像一个国家的这个大使啊，这个国家的这个大使，这个美国大使到了中国，他必须只能单单的代表他所属的国家，美国的这个元首啊 ，Trump 啊，现在说你要代表他。你要代表他来执行他的这个心意和命令，你不能有自己的意思，这个大使出了事情，如果自己在这里判断，然后就开始来回应，那他就根本就不是一个某个国家的大使的啊，那个，而且啊，你也不能不了解你所代表的这个真正的那位王啊，你代表的是美国总统，他的想法、计划、心思、意念，所以当你一代替他，你就已经错了。当你一代替他，你就错了啊！所以，想到昨天啊，特别讲到说扫罗的这个根源的两大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警醒和学习的一个就是啊，内在生活的目的之一啊，在对于这个比如说要做王的这个层面哈，扫罗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更要明白神的心意，你才能够代表他。所以你看，大卫每次打仗的时候，哎，我们可不上去还是不可以上去？你是不是把敌人交给我？交给我们，要明白神的这个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个国家的大使这个总统要没有让你去来做这一步，还是不让你做这一步？那你不会透过内在生活。包括这个当然扫在旧约那个时候还不是这个旧约那个时候，比如说撒母耳是代表这个圣灵，代表神的心，那你不去来等待他来问他，透过他来明白神的心意，那你就不能够明白。那今天我们个人透过内在的圣灵，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那只有在内在生活你等候到神对你讲话，这个是一个旨意啊，就是说客观上神让你怎么做。那第二更深一步，内在生活今天更深一步呢其实还要明白神的心肠，那么你就是更加的贴近他，明白神的旨意已经很好了，比那个糊涂人，比那个不明白神的旨意自立为王就去做的人已经好很多了。但是我们今天是主的，是神的朋友，是他的真儿子，是他的心腹，所以我们不只是得到一个 information 我们去求问了，然后拿到一个哈，就像那个时候拿着乌灵和土明，你知道一个结果，一个 information 这是不够的。我觉得神要让我们跟他是连着心的，就是说你都体谅他，体会到他的心肠，那么当你出去来执行代表他的时候，你更能够代表他啊。就像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去尼尼微的那个先知是约拿啊，他去传讲这个神要灭这个城，你们要悔改，他其实带着虽然他从鱼肚子里出来，他不敢不去讲，然后那个神他不去讲的时候，神就就是来惩戒他，他必须要去忠心的去传讲。但他传讲的时候，他的心里面还是不喜欢这些人，还是觉得神这个太不够公义了，怎么对恶人这么好呢？所以他的心肠其实那时候还是没有到神的心肠，所以他传讲的这个信息是对的，但是他的里面却没有神的这个恩慈。我相信神要我们新约的他的儿女心腹在内在生活的里面，当我们去比如说你到外面，我们要在任何的场合或者是一些服事的场合去来做一些事的时候，不仅这个事做对，而在我们的心要跟神贴在一起，我相信这样的王也好，或者代表性的权柄也好，更能够来代表神，更能够代表神。所以这是为什么要内在生活，不内在生活你没有办法代表神的心肠，没有办法代表神的旨意。第二就是我们是内在生命被破碎哈，就是除去这个老我血气肉体，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做呢？是因为神的里面没有这些，所以当我们的里面有这些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代表他。所以当我的里面在一件事情上或者对一个人 啊，有这个不满、愤怒、苦毒啊论断的时候，我在这个时候最好就不要去服侍，或者最好就不要去来要做什么事的事工导向，因为这个时候，当我们在这样的生命中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代表神，因为在主的里面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除掉这些东西？你就是说，正面来说，你必须要能够代表，能够输出啊，你所代表的那一位王，他所要你输出去的，他所有的，他的心肠，他的旨意。负面来说，你不能够去输出他所没有的东西，你的里面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个从神来的啊，比如说，哎，我们这个想法，这个策略，这个计划确实从神来的，但是在里面又夹杂了我们的野心也好，夹杂了我们的掺杂也好，夹杂了我们的很多东西也好，那么这个东西就杂了。也不能够去代表神，所以当我们想到就是说，那大卫因为他常常的去求问，他不仅求问神的旨意，大卫也常常的来，因为他就住在神的殿中，他首先瞻仰他的荣美，然后求问，所以他能够代表神。再一个，他不断的悔改啊，他这个犯了罪以后，他就悔改，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他的悔改是真切的，是真实的，是彻底的，不像扫罗是在就是在一时，哎呀，我儿啊，我对不起你。他表面上，过两天这个嫉妒恨又上来的时候，他又会归回原样。所以大卫常常真实的来洁净自己，来对付自己里面的这个生命、肉体和血气，所以在这两个方面，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两个方面，为什么要一定要加深呢？否则我们在无论在家里面，你治理你的小家庭，带你的孩子，带领你的配偶，你的妻子啊，或者我们带领弟兄姐妹小组，我们所出来的都是自立为王的，都是自主为王的，都是代替神的，都是用自己的没有等到神的策略计划这个心意，用自己的策略计划，哎，我看应该是怎么样啊，我看这个情况判断一下这个环境啊，百姓怎样了，然后敌人又怎样了，那我们就应该怎样了，你代替神去做决定。而且我们这个这样的这个越位了，这就是越位哈、啊。那我们里面不来除去我们的血气肉体，不来对付己的话，那么你永远出去的是自己的东西，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这个老我肉体出去，那是人在你的里面，人在你的面前所领受到的、接受到的，不是神的性情，而是你自己里面的天然的东西，所以没有办法来代替神。所以我们越要做好神代表性的权柄，就越要在昨天神借着牧者开启的这两个层面来深深的来面对自己，来对付自己，才能真实的能够来做神代表性的权柄。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牧者的分享啊，非常感恩。我本来想我就不分享了啊。我也等候神，我看神要不要分享啊，不然我今天真的就不想分享了啊，因为我想听你们的带领，我觉得我听了你们的带领，我都觉得特别好啊，当然我最那个的还是听到蓉蓉姐姐啊讲的，就是说我们常常就是把自己的意思就认为是代表神，这个在我们生命中还是很容易的，很容易的。好，那我的领受是什么？为什么我的电脑出了问题啊？而且我奇怪的是，我的手机也出了问题，两样都出了问题，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可能是从来没有的，因为我的电脑出问题，我的手机还可以用；或者我的手机出问题，我的电脑可以用。但是现在两样全部不能用，但是突然一下两样又全部恢复，我也觉得奇怪啊。杨子告诉我说，你打出来那个字上频道可能会好。可能会好，那也不行啊，当时也不行，但是突然我的手机也好了，我不知道怎么好的啊，也不知道啊，我的电脑也是我开了三次，然后呢，也是突然一下好的哈、啊，我在想是不是今天神这个信息是不是很重要啊？我感受到我分享的好像是很重要，而且神把在我的里面把要分享。我想可能是不是应该分享扫罗王，是不是应该差不多了，应该分享大卫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的，因为他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啊，当然他也有失败的地方，他也有成功，说过了，神不是一个完美的啊，他用的圣经的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啊，都是某一部分来代表神的。那我就在想，可能就是说呢 应该差不多了。当我感觉神好像把我的灵压住啊，不让分享这个，分享其他的哈、啊。我也分享什么呢？分享就是说接着昨天的就是那个分享，就是说特别是牧者把这个所有的分享把它捋出来啊，把它提出来的。第一就是在灵里面我们要加强跟神的关系，在外面我们要来对付我们自己的肉体血气亚玛力人非利士人，不然我们所面对的状况不断的去不对付，不在里面加强跟神的关系的话呢，我们的外面生出来的东西呢就很难，像荣姐说的很难代表神啊，很难。那扫罗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就没有办法来代表，所以神就怎么甚不喜悦，而且神高利他后悔，因为他知高利为什么后悔，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做不成了啊，做不成，因为你做成你是要代表神的啊，你要跟神的旨意对齐的，所以最大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的里面全然有父的性情在里面，他把神百分之百的父神百分之百的表明出来啊，所以父神。所以我今日生你啊，就是是不是就他就是把父神全然的把它彰显出来，没有漏掉一点，全部彰显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也要做成这样的事情，就是百分之百的来彰显代表神，百分之百的代表啊。那扫罗王就失败了，没有办法来代表神啊。代表神，所以我们只要竭力就可以了。那么神想说一件什么事呢？怎么才能做到呢？这两样，你怎么才能做到呢？连等候神有可能都会旁通，这是神要说明的，就是你等候神有可能会旁通啊、什么旁通呢？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操练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内在生活它是一个正，它是我至少我认为它是一个一个正确的方向，等候神是一个，只能说它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你去操练啊，不然你等候神也会失败啊，等候神都会失败。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等候神会失败呢？我当时我自己领受我也吓了一跳啊。我前面等于说我们前面有半个小时的在这之前我们是六点啊到七点半或者八点。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又提前那半小时来等候神？当时的目的是因为一开始是因为国内的弟兄姐妹很早就上这个平台啊，那这个时间就浪费了。当时我们就想，那后来陈姐提出来就说，那你他们这么早上来这么多人，你还是应该要负责一下。后来我说那好吧，是这样上来的。其实这个前面半小时一开始是为了国内的宣教点啊，你们每一位的啊，当然因为母堂这一边他们有工作啊各方面的原因，他们这个时候上不来啊，当然也有上来的，当然更好啊，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神也带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半个小时的里面带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目的呢，就是我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这个平台频繁的出过问题啊。好，那么呢那我就一直讲了，可能我就在谈这个赞美啊，我就一直在说那么呢我就可能想的可能是赞美不过关啊，那么那我就一直就是加深里面的赞美啊。好，找这个电脑，稍微等一下。手机都关不了了一下，好，稍微我还是尽量的用这个电脑吧，好吧，好，再看一下这个手机能不能关。算了，那我把电脑关掉。好，哎，还是不行啊，有回音。好，那么呢？哎，奇怪呀、啊，这什么？好，可以听到吧？那么呢，后来我就一直在这么 这么的那个讲这个赞美，你一定要过关啊！这个赞美，觉得这个赞美确实有神的心意在里面，他就不断的开启我啊，开启我的话呢，就讲到这个怎么来落实，因为神带领就是扫罗王。有两件事情我们是需要来避免的，那神既然把这个分享了，就一定有操作的可能性啊，不然他不教我们操作的话呢，那我们学完了就完了啊，那还要去把它行出来呀，知道起道还有行道啊，行出来的话，那你要去操作，而且操作是在一个正确的方向来操作啊，就是特别是等候这一块啊，后来神就开启我了。为什么有些人等候神他也行不出来的原因啊，他也告诉我，哎，我觉得这个神实在是太好了啊，真的求神怜悯，我们真的要把这个话听进去啊，一定要去操练，要有个正确的方法来操练等候神啊，不然的话这个是很多人没有强调的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强调的啊，我觉得这除非在这个平台上面每个人都很蒙福啊。那么呢，后来我就说呢，我说那赞美起什么作用呢？后来神就告诉我，他就说赞美你就把里面，因为你里面呢有很多的东西，有自己的声音啦，或者仇敌的声音啦，或者神的声音，或者很多的伤害和压力在里面啊，就很不容易，或者捆得很厉害，等候不了神啊，特别是那种理性很强的人是不容易的啊。那么呢，后来神就说你要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学会赞美他啊，哇，那一天突然就是那个时间啊，那个在等就是来带领大家前面半小时等候神就这样的开启，他说你要呼唤，你要来赞美，我立刻我就抓住了啊，我就说那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操练啊，所以这个半小时也是神在不断的来更新和带领啊，那么呢我就说那你们每个人都来说哈利路亚，看你们有什么感动没有啊，感动没有，后来我就来呼唤啊，当然我已经习惯了，所以我就很少去解释这些东西啊，因为我一哈利路亚，因为我知道要等候赞美是很重要的在灵里面啊，那我也说不出来，我只能因为我没有教导的恩赐，我只能把我所知道的分享出来啊，那么呢我就说哈利路亚，我爱你，圣灵就开始带领了，一定要到这种程度啊。那么没有感觉的人的话，在站就特别等候神没有感觉，你一定要操练这个啊。你操练了这个有感觉，你才做第二步。你第一步没有，你第二步是很难的啊，很难。你就是等候神，那可能，他有一个误区，等候神他就又进了一个另外的误区里面去了啊。那么呢，你就要怎么样啊？你要哈利路亚，你看你一定要注意你的灵。这个时候呢是圣灵带领，不是大脑带领啊，大脑带领就相当于你等候神就相当于旁通了啊，你旁通到大脑去了啊，那个不算，等候神是不算的啊，你一定要记住点，没用啊，就没有，为什么呢？没有用，我等会解释。那么就是你在哈利路亚的时候你一定有感觉，你要注意你里面，你里面是什么没有感觉，证明你跟神的关系是很远的，你一定要这样想，你跟神是关系很远的，你要想不失败在你生命中就是培养你，就是培训你的话，就是就是扫罗王失败了在你身上的话呢，要这种情况也是很容易失败的啊，你要记住这一点，一定是很容易失败的，所以你的等候神的话，你就第一步你一定要做一个保护祷告，不然你心思里面到处飞到处跑，那么第二你就要来哈利路亚，看里面有什么感动，圣灵怎么带领你，你就怎么讲，你就怎么宣告出来，这时候不是闷着了，一定要开声啊，一定要开声赞神啊，你就开声哈利路亚，我们大家都可以闭上眼睛操练一下，你喊一声哈利路亚，那就是神的名字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什么，就是赞美主的意思，一到神面前来你一定要赞美，你一定要赞美，这个时候我所有的一定是你内在生活，什么内在生活，就是一定是所有的都是圣灵带领，不是大脑带领啊，一定要圣灵带领你，哈利路亚，你里面有什么感觉，没有感觉的你一定要喊得有感觉，一定要，这个也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啊，很重要。我当时想的，为什么神要又把我所有的领受都压住，就要将我说分享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电脑就很容易出问题啊。因为这个肯定很重要，我在想啊，本来我就不分享了，神说你一定要分享，我说那下周分享，一定要分享，那就分享啊。所以呢，你就一定要来赞美，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我爱你，把神的心都说软了，真的，我里面把神的心都说软了，我千错万错，我就说神啊，我爱你，就像夫妻一样的，你怎么闹，我爱你，他就软了，他心就软下来了，啊，一定要去操练，好不好？这第一，第二，我们这段时间都是有经文，我也昨天看到牧者带领的经文啊，你这个时候有感觉是圣灵带领你了，哈利路亚。你有感觉以后，你把经文默想一遍啊，默想一遍。你没有感觉，你就有经文进来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内在生活的旁通，你就会大脑开始启动。这就为什么你大脑一启动，你没想去行道，你里面还是没有力量。你的大脑，这就叫内在生活等候神的旁通，就是马上那个就不算，你就当它不算。你不要启动大脑，那个时候不是启动大脑，是启动灵。你等候神，所有的等，你内在生活等候神都是圣灵做啊。那么呢，圣灵带领你，这个经文就进来了。你看这个经文就在我里面，就很容易进来了。你就把这个经文背一遍，背一遍以后呢，你就看有没有感动，圣灵就会感动你这段经文。我刚才的操练这个经文就是，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道，那我很多时候没有遵守，那我就悔改就完了。但是我们的内在生活，我们等候神的差别在哪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没有等到神，在内在生活里没有等到神以后，我们就开始想这个经文，然后就大脑被开启了。这个大脑开启了也没有说错，但它很浅，它没有进到你的灵深处。因为你行道的时候是要灵里的力量起来，你才会去行道，不然你不可能去行道的。所以那一天我在等候神的时候，就那天我们的昨天我们牧长团在等候神，我就想到这句经文。其实我等候神，因为我等候神有这么多年了嘛啊，我等候神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难，所以我一到任天我一定要问神，神开口我就去做，神不出声我不会去做的。这个我觉得好像这个功课我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呢，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很大的问题。啊，那就先不分享啊，那就是说我那就是，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不要旁通啊，你就不要启动大脑，就是启动你的灵，圣灵来跟你解释这个经文，这一定要操练，这是个目标，好不好？内在生活的目标啊，然后呢，你就不要你一跑就跑的大脑，然后呢，你大脑以后开启，你也很想去分享的，但是你分享的时候，你从来没想过你要去行道，你连想都不会想这件事情的。啊，这也是一种启道啊，但是这个启道是很浅，它不能带动你的灵，就不能带动你的行为出来，你就有一个行动力啊，除非你的灵被感动了，你一定会起来。若不是神的灵感动，没有人喊主的，没有人喊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但愿大家，我也不知道你们听到没有，我这个手机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后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还很重要的环节，你等候神被开启以后，一定要有一个感恩的祷告，一定要加上这个感恩，你要谢谢他，别人为你做，神为你做了这么多，开启了马上就去分享，然后不感恩了，没了就没有了，这个不行的啊，你一定要去要去怎么样啊，要去来感恩，一定要是感恩，这四步啊，一个保护，一个是赞美，一个是经文。经文千万不要旁通了啊，等到你经文被开启以后呢，你再用大脑啊，你再用大脑来理解来分析它，那这样的话你整个生命就是在神的那个掌权的里面啊，掌权的里面啊，所以你一定要去要记住啊，好不好啊？这时候你再用大脑是没问题的啊，好不好？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啊。 我就。